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齐，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尼希米记第九章，今天我们读23节到31节。以斯拉是犹太人在犹太的历史中公认最伟大的文士。今天我们手中的旧约圣经就是根据以斯拉所编纂的希伯来正典翻译而成的。在他带领回归的犹太渔民向神认罪的祷告中，他回溯以色列人的历史，几乎是照着他所编纂的以色列的历史一步一步而来。他的目的是要让这些回归的渔民认识神是如何恩待以色列人，而另外一方面呢，以色列人从列祖开始就是行事狂傲，应着景象不顺服神的话，因此以斯拉的认罪祷告是从列祖开始一直到他现在。昨天我们读到了摩西带着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进入了旷野，在旷野中漂流了40年，最终来到约旦河东，而流遍加德和半个马拿西支派，就得着了河东之地为业。今天我们从23节读起，就看到以色列人进入了美地。23节，你也使他们的子孙多如天上的星，带他们到你所应许他们列祖进入得为业之地。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的是约书亚。摩西因为第二次击打磐石，违反了神的行政命令，而不能进入美地。因为神是要摩西吩咐磐石，水就能从磐石中出来。在属灵的预表上，就是耶稣基督不需要第二次钉十字架。耶稣基督一次在十字架上钉死，接着复活，救赎的大功就已经完成了。因此第二次摩西只需要吩咐磐石，水就能够流出来。以今天的应用而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又使他从死里复活了，因此救恩的泉源已经预备妥当。今天我们只要愿意相信，就能够宣告而得着活水。随着摩西离开埃及进入旷野的第一代几乎都死在旷野，只有约书亚和加勒带着在旷野出生的以色列第二代，他们的人数多如天上的星星，他们能够进入美地，就是神之前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得为业的地方。接着24节25节，这两节就是整本约书亚记的缩影，我们先把它读过一次。这样他们进去得了那地，你在他们面前制服那地的居民，就是迦南人，将迦南人和其君王并那地的居民都交在他们手里，让他们任意而待。他们得了坚固的城邑、肥美的地土、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凿成的水井、葡萄园、橄榄园，并许多果木树。他们就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你的大恩心中快乐。这两节是非常喜乐的经节，就相对应整本的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大概可以分为三段，第一章到第五章记载着约书亚带着以色列人进入了美地，接着6章到12章记载他们征服了住在美地的迦南人和他们的君王，因为神在他们面前先制服了那地的居民，并且把那地的居民和君王都交在以色列人的手里，让他们能够任意而待。接着约书亚记从13章到24章就记载他们怎么样占领那个美地， 按着每一个支派所得着为业的地方，他们都得着了坚固的城邑，也都得着了肥美的地土，也住进了充满各样美物的房屋，还有各样凿成的水井。在迦南地，水是非常重要的资源，有了水井就能够有丰富的灌溉。至于葡萄园、橄榄园各样的果木都结满了果子，他们就能够吃而得饱，身体肥胖，因着神丰富的恩典，他们都得享快乐。这两个经节充分说出神是如何恩待旧约的以色列民，让他们进入神为他们预备应许得为业之地，并且他们在美地里享受神各样丰富的供应。而对于新约的信徒而言，什么是我们的迦南美地呢？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后能够住在耶稣基督里，基督各样的丰富，让我们可以支取享受，我们就可以在基督里得着完全的安息。因此迦南地各样的丰富都是基督的预表。然而我们要在基督这块美地里享受各样的丰富，我们这边必须负一个责任，就是要赶出住在迦南地的居民以及他们的王。那谁是这住在迦南地的居民和他们的王呢？其实我们这个人，在我们的先祖亚当犯罪之后，罪就从一人进入了世界，人就成了罪人，里面有罪性，外面有犯罪的行为，而撒旦住在人的身体里，就产生了肉体。因此我们要能够真正享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美地，我们就必须对付我们的肉体，让我们的肉体留在十字架上，并且赶出肉体的王，就是撒旦，不让撒旦在我们身体中做主掌权，这样我们才能够完全享受耶稣基督为我们预备各样属灵的恩典与丰富。接着从26节到31节就记载了以色列人在美地实际的经历，可以说是整本四世纪的缩影。26节，然而他们不顺从，竟背叛你，将你的律法丢在背后，杀害那劝他们归向你的众先知，大大惹动你的怒气。在四世纪第一章，我们就看到当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之后，他们没有照着神的吩咐赶出迦南的居民，以至于他们的儿女住在迦南人中间，渐渐被他们影响。就像四世纪二章十一节十二节所记载的，以色列人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去侍奉朱巴利，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视为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以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必须把我们的肉体也钉在十字架上。然而当我们没有完全对付肉体，就会带下无穷的祸患，最终导致我们这个人犯罪，甚至于另外立了偶像，并且去拜偶像了。接着27节，所以你将他们交在敌人的手中，磨难他们，他们遭难的时候哀求你，你就从天上垂听，照你的大怜悯赐给他们拯救者，救他们脱离敌人的手。当以色列人惹动了神的怒气，神就暂时掩面不顾他们，把他们交在他们敌人的手中，结果他们就遭受了磨难。当以色列人遭难的时候，他们就悔改了，他们开始向神求告。当他们向神哀求，神就从天上垂听，神不是照着他们的光景，他们根本就落在犯罪败坏之中，神是照着他自己的大怜悯听了他们的哀求，就赐给他们一个拯救者。这个拯救者就是四世纪里面被神兴起的士师，神借着士师拯救那些 遭难的以色列人。接着28节，但他们得平安之后，又在你面前行恶，所以你丢弃他们在仇敌的手中，使仇敌辖制他们。然而他们转回哀求你，你仍从天上垂听，屡次照你的怜悯拯救他们。在28节中，我们看到四个阶段的循环。首先是以色列人在神面前行恶，他们犯罪了，结果神就使他们落在仇敌的手中，他们就在仇敌手中受苦了。当他们遭难被仇敌挟持的时候，他们回转了，哀求神，神就从天上垂听，又赐给他们拯救者，照神的怜悯来拯救他们。形成一个循环，就是以色列人犯罪，神使他们落入仇敌手中受苦，他们遭难的时候就回转向神哀求，结果神就在他的怜悯中又来拯救以色列人。这样犯罪受苦哀求蒙拯救，屡次发生在以色列人身上。而从四世纪从第三章到十六章，我们就看到记载着六次的循环。以色列人犯罪了，神使他们落在仇敌手中受苦，他们遭难的时候，他们转向神哀求神，神就在他的怜悯中赐下拯救。这样循环一连有六次。亲爱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看来好像在四世纪中的以色列人从来不会学功课，其实看一看我们自己的情形好像也差不多。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有多少时候我们还是放纵肉体，以至于我们犯罪了，神就容许我们受到辖制，遭到患难，而我们在患难中悔改了，又向神哀求，神就在他怜悯中再一次赐下拯救。在我们蒙恩得救之后，过往的年岁里也是有多次的循环，但我们盼望在每一次的循环中，当我们蒙拯救了，我们就从那一开始让我们堕落的事情上成为圣洁了，就是我们这个人经过一次一次神的恩典，让我们这个人肉体老我的部分慢慢的脱下了。所以在我们身上的循环，盼望是一种螺旋式的上升，每一次经历神新的救恩，我们这个人就在神面前更圣洁了一点。接着29节，又警戒他们，要使他们归服你的律法，他们却行事狂傲，不听从你的诫命，干犯你的典章。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扭转肩头，应着景象，不肯听从。这里我们看到以斯拉描述以色列人在四世纪中的情形。每一次他们得着神的拯救，神就警戒他们，要他们顺服神的律法，但他们却是行事狂妄，不听从神的诫命，干犯神的典章。神的典章、神的诫命、神的律法，其实就是神的话。耶稣在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对我们说，我向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若愿意接受神的话，我们就能够得着生命。因此以斯拉特别加了一个注解，人若遵行神的话，就能够因此活着。接着以斯拉来描述以色列人的光景，非常的具象化。他们扭转肩头，应着景象，不肯听从。扭转经头就是我们这个人肩是转了一个方向，背着主，不肯面对主，之后呢应着景象，不肯听从神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不是多少也描绘出我们的光景？我们明明知道我们该来到基督面前，我们该顺服基督的话，有多少时候我们硬是扭转肩头，应着景象，不肯听从呢？接着30节，但你多年宽容他们，又用你的灵借众先知劝诫他们，他们仍不听从，所以你将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当我们这个人硬着心背向神的时候，神还是 满有恩典，经常宽容，借着众先知来劝诫他们。在旧约，神的灵是附到先知身上，先知就能够为神说话，因此神经常派他的先知来到以色列百姓当中传讲神的话语。然而他们仍然不听从，神就把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接着31节，然而你大发怜悯，不全然灭绝他们，也不丢弃他们，因为你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以斯拉对于四世纪的描述停留在一句蛮有盼望的话。虽然以色列民不听从先知的话，神把他们交在列国之民的手中，但神是大发怜悯，神不全然灭绝，也不丢弃他们，因为神是满了恩典满了怜悯的神。亲爱的弟兄姐妹，其实我们经历也是一模一样，我们蒙恩得救之后还是经常犯罪，经常软弱，经常跌倒，有时候神不得不施管教的手，让我们遭遇某些患难，目的是要我们能够回转。我们一直到今天还能够在教会中能够有一些能力来侍奉神，这完完全全是出于大发怜悯的神。在我们悖逆的时候，他不全然灭绝我们，他也不丢弃我们，在他身上有丰富的恩典和怜悯，他一直等待着我们能够回转。我们不得不向神献上感谢和敬拜。我们都来祷告。主啊，是的，以斯拉描述以色列民在四世纪中的光景，其实这也说出我们蒙恩得救之后我们走过的道路。有多少时候我们是扭转肩头硬着景象，不肯听从你的话，但在你却是大发怜悯，不灭绝我们，不丢弃我们。主啊，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在我们身上各样的带领，让我们还能够在你的家中享受你丰富的供备，让我们的一生成为一首怜悯的诗歌，让我们这个人成为你恩典的标本。因此除了赞美之外还是赞美，除了感谢之外还是感谢，我们根本不配，却能在你家中享受你所预备的安息，这是何等的救恩。赐给我智慧和口才，能够合适的见证你在我身上的各样恩典。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